今天进入第三周我的教学，我命名为救人已死的系列。这是摘自罗马书第六、七、八章。我有这本小册子赠送给你，作为免费的礼物。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在电视节目上有详细深入的教导。你可以获取音频的 CD， 你也可以获取视频的 DVD， 或者你可以获取兼有音频和视频的 U 盘。我鼓励你们去获取这些材料，因为这是改变生命的东西，这是大多数人不理解的东西。这也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为我们所赎买的一切在他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原因之一。另外，我用电脑是因为我已经对圣经中超过27000节经文写了注释。我只要把光标放在一个希腊单词上，它就会自动弹出定义。它有注释，有参考文献，这是一种很便捷的方法。总之，我在用我的电脑，我一般不这么做。我昨天讲到了很多东西，我基本上用一集节目总结了前两周的内容，真的很有力量。但如果我继续这么做的话，我永远也讲不完，所以我要直接进入今天的教导了。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的前三节。把我们与基督的婚姻比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婚姻。如果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男人，如果她同时又嫁给另一个人，就是重婚罪，这是奸淫，所以你不能这么做。但她说，如果第一任丈夫死了，你可以再婚。这里讲的是，回到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现在已经向我们旧的罪性死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嫁给基督。如果你认为你仍然有一个旧的罪恶本性，而你现在有了一个重生的本性，当你接受耶稣时，那就像是属灵的奸淫。这就是上周在我的节目中讲到的要点。让我从罗马书第七章开始，在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说的是这个旧的罪性已经死了。所以现在你已经在那旧的罪性上死了，因此律法对你没有任何的控制，所以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要指出的是，在罗马书这里，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罗马书七章二节说，你脱离律法的捆绑，在第三节说，你脱离律法得自由，在第四节说，你在律法上是死了。然后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这是四件事，这几节经文频繁地说到律法。我们向他死了，我们脱离了他，我们不在他之下，我们从他得自由。然而你知道基督徒通常仍然被律法捆绑吗？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有些人会说，我没有在律法之下呀，我不守献祭的条例，我不守节期，我不守所有的犹太律法。我不在律法之下，但你是在同样的观念、心态之下，在律法的思维之下。新约基督教的与神连结是完全建立在耶稣的工作上，但是旧约律法说，你不可，你要做。他给出了所有这些诫命。我听人说，旧约律法中有600多条命令是你必须遵守的。尽管你或许不守那些节期，但我们仍然有同样的心态。我们现在必须去教堂，我们必须做十一奉献，我们必须活得圣洁，我们不能说脏话，不能做各种坏事，我们必须读圣经等等。我们要做所有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把这一切拿给他说，神，这些够了吗？你现在会在我的生命中动工了吗？你能回应我的祷告了吗？你可能不会这么说。 但我亲自服侍过成千上万、成千上万的人。有人来到我的事工和我的祷告线，他们会说：“我去教堂，我拾一奉献，我做这个、这个、这个。”为什么神还没有医治我？你知道，当你说这样的话时，你已经告诉我为什么神没有医治你了，因为你没有依靠耶稣为你所做的，你依靠的是你为耶稣做了什么。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律法，他不一定要穿某种特定的服装，他不一定要庆祝逾越节，他不是指具体的事，但这就是律法的心态。就像你走在同一条路上，你只是换了一辆车，因为你换了一辆车，你认为你的目的地就变了，但并非如此。只要你试图做任何事来赢得神的恩惠，获得他的接纳，你就处于律法的心态之下。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保罗会说一些他说过的最激进的话。他会讲到，律法不是用来释放你的，律法是为了加深对你的捆绑。原因是人们认为他们是在跟人比较，他们看到其他人过着比自己更糟糕的生活，比自己罪更多，他们在比较自己，然后想，如果那个人能行，我也能行。我敢打赌，你们应该都听说过类似的话，比如，如果教堂里那个假冒为善的人能行，我也能行。我听多了，但问题是教堂里假冒为善的人是不行的。你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是错误的，你可能是比我更好，也许你比我活得圣洁，但谁想成为下地狱的最好的罪人呢？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面前，你犯了很多罪，还是犯了一点罪，并不重要，而是那个罪性。再一次，我在这里说了一些大多人不明白的事情，他们认为是他们个人的罪得罪了神。你个人的罪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的一种表现。有些人的外在行为不会犯太多的罪，但我们仍然有同样的罪性。如果你有罪性，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限制你的罪性，从而活得很圣洁，只要你不接受耶稣作为你的主，你只会下地狱，因为是那个罪恶的本性需要被赦免和救赎。你的罪行，你所做的事，只是罪性的表现。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宗教家庭长大的，我是在教堂长大的。正因为如此，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亵渎的话，我从来没喝过酒，我从来没有抽过烟。与别人相比，我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但我无法凭借我的良善接近神，我必须通过耶稣来接近神。如果我没有接受耶稣作为我个人的主和救主，我会下地狱。不论我是否未做过人们所说的罪，因为我曾有罪的本性，你也一样。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这是大卫在诗篇51篇说的。他说，我母亲怀胎就有了罪。那里的意思不是说他是在一段奸淫的关系中怀胎的，而是在说我们生而都是罪人。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罪使我们成为罪人，我们所继承的罪性使我们成为罪人。这就是律法赐下的目的。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认为神颁布律法是为了告诉我们怎样做才能赢得通往神的道路，我们必须遵守神吩咐的一切。律法是如此完美，没有人能遵守它。我有点超前了，在罗马书7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讲了这些话。律法并不是要告诉你，你必须做什么才能赢得通往神的道路，而是为了告诉你，神本想要我们成为多么完美的人，而我们离完美还差多远。律法是为了放大你的罪，告诉你，你不能靠自己的良善来接近神。它是用来定罪你，让你不再试图赢得神的恩惠，而是祈求神的怜悯，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我听过一个小故事，关于一个人去了天堂的笑话。当他到达天堂时，有一个天使遇到他说，你必须通过这个小测试，你必须得到100分才能让你进入天堂。这个人说，没问题，我一直在侍奉神，为神而活。他说，我可以轻松通过。然后第一个问题是，你去教堂吗？你做礼拜吗？那个人拿出他的考勤表告诉他，我从来不缺席，50年来我一次不落。天使说，这值半分。他说，才半分，我得达到100分。下一个问题是，你十一奉献吗？是的，这是我的支出记录，这显示了他是如何奉献的。他说，这值半分。然后还有其他问题，你对你的妻子忠诚吗？是的，我从未有过婚外情，我忠于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妻子。他说，这值1分。不管怎样，在问了10个问题之后，他得到了大约3分。然后这个人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要求，开恩可怜我吧。天使说，进来吧。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你不能依靠你所做的任何好事。去教堂礼拜很好，十一奉献很好，爱你的伴侣很好，但那不是你与神关系的基础。基础必须是神的怜悯，所以神给了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律法，就像我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良善。律法是为了放大你的罪，而你只要做错一件小事。雅各书2章10节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即使我没有出去，像是我吸毒，我酗酒，我没有性犯罪，我没有做任何这些事，我还是失败了。我还是很自私，我把自己放在神前面。我爱自己胜过爱神，我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我是不对的，除了耶稣，没有人能过无罪的生活。这是罗马书3章23节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或许比你好，但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需要一位救主。这就是为什么神赐下律法，是为了放大你的罪，让你意识到，神啊，如果这是你要的，如果这是你要求的，开恩可怜我吧。而他说，快进来吧，看，这就是律法的目的。再一次回到罗马书7章6节，但我们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律法说你必须做这些事，我们已经脱离它了。现在我们靠着恩典与神建立关系，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看，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如果你明白我所说的，如果你明白神并不要求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要依靠自己，如果你认为你会以某种方式赢得神的恩惠，那么是的，你必须遵守律法的每一条诫命。但是神知道你守不住律法，所以他赐下律法不是为了让你遵守，而是为了告诉你，神啊，我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会让你祈求神的怜悯。于是这会让我们想到，律法是罪吗？不，律法是良善的，因为它表明你需要一位救主，这使你离开自以为意，转而依赖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律法是伟大的，事实上律法是完美的。他接着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你知道贪心这个词，这是一个我们不常用的词，但它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一种渴望，尤其是对被禁止的东西的渴望。所以贪心这个词就是在说这个，律法实际上让我渴望被禁止的东西。神创造了我们，让我们自由。当他创造亚当和夏娃时，他并没有给他们一大套律法。当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本可以给他们10诫，但神没有这样做。他造人是让我们自由，他不想用你必须做这个，你必须做那个来限制我们。神只禁止亚当和夏娃做一件事， 那就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相信神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不想造一个没有选择的机器人。他想给他们一个选择，他想让他们爱他，出于爱而侍奉他。但他并没有要求，他给了他们一个选择。这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这里有个出口，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路，你可以退出，你可以离开。他必须给我们一个选择，让我们出于自愿而爱，而不是出于他的要求。所以他在宇宙中放了一样东西，他禁止亚当和夏娃去做的事。他创造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受律法和规条的限制，因此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渴望自由的东西。在这种自由中，我们不必遵守所有这些律法，我们不必被命令和要求必须去做什么。神知道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方式，因此在罪之后，在我们所有人生来就带有罪恶的人性之后，他知道如何把我们里面的罪恶挖出来。我们中的许多人试图认为我们已经克服了它，我们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我们不再是同一个人。我以前很坏，但我现在很好。神需要把我们从蒙蔽中带出来，并认识到你不能通过改变你的行为来改变你的心。你可以通过改变你的心来改变你的行为，但你不能通过改变你的行为来改变你的心。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神所做的事，一旦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一旦人类已经陷入罪恶，神说你不可，于是他赐下律法。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他使罪在我们里面活了过来，他给我们带来了各样的贪心、欲望。神知道如果他说你不可，我们心里就会说，谁说的？我偏要。当我们这样反应时，他就告诉了我们，不，我们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内心仍然有罪性，这就是律法的目的。所以在下一节，第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嘿，我刚读到的三节经文里有太多的东西了。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这些都讲完，但我会继续讲下去。同样，你可以得到这个小册子 CD 和 DVD 里面有更多的讲解。但是让我回来，在第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这是在说什么？我再来总结一下。如果你回到罗马书第五章，让我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的这一节。第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的系列教导，大概有6到7个小时，题目是神的真实本性。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展开，但让我说，我们所有人都生来有罪恶的本性。以弗所书2章1节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下面第三节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所以我们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是罗马书5章13节说的。所以在这2000年里，从亚当到摩西，神没有把罪算给人，他没有给出律法。这样看来，律法出现以前，我们向神是活的，神并没有把罪算在我们身上。这不是说罪没有任何影响，我想前面说过了，那个垂直关系被我们的罪破坏了，它影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但罪还有一个横向的关系，它让撒旦直接入侵我们的生活。所以在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罪是存在的，但神并没有把罪算到我们的账上。在律法颁布之前，他不计算罪，但这并不意味着罪没有影响，因为撒旦仍然可以通过罪入侵我们， 这就是水平的影响，罪正在摧毁人类。亚当活到930岁，马土撒拉活到了969岁，但在摩西的时代，摩西是120岁的老人。事实上，他是诗篇90篇的作者，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所以人的寿命在下降，不是因为神减少了人的寿命，而是罪给了撒旦一个机会，撒旦来偷窃、杀害、毁坏。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以他在杀害人类，我们的寿命在减少。这并不是因为神，在律法之前，神没有把我们的罪归咎于我们。不是神减少了我们的寿命，而是撒旦减少了我们的寿命，因为对罪没有限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如果你把这个带到个人层面时，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们有一个罪恶的本性，这一点我已经讲过了，但直到律法出现，罪才算罪。嗨，我快没时间了，我会在后面的节目中详细解释，但让我快速的说一下。当你出生的时候，你生来就带有罪恶的本性，但神不会因此而归咎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小孩子是纯真无邪的。一个小孩子能够和神说话，领受神的指示，因为神没有把罪归给他。但是有一段时间，孩子们突然间度过了纯真期，他们不仅……你知道，在他们得到神的启示和重生之前，他们仍然做错事，但他们并不是恶意的。但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刻，你知道，你不只是在违抗父母，也是在违抗神。当你知道了这一点，你就违背了你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这不仅仅是违背你的父母或权威人士，而是违背了神。在那一刻，罪就活了，你就死了，那罪就算给你了。如果一个孩子在那之前死了，他们的罪就不会算给他们，他们将进入主的同在。即使他们生来有罪性，但是一旦这种知识到来，他们就要承担责任，而他们必须重生。